就是说项目方跑了，他已经不管了嘛。嗯，那今天我们这些 holder 或者说我这张图的持有者当中，我把它做起来了，项目方又回来了。
项目方又回来说那是他的。
对对对，会不会有？
其实这真的很有可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我是史蒂芬叔叔。
你饿了吗？
我非常饿，
跟我们一起
开吃吧。
没错，每周五啊，我会跟史蒂芬叔叔在开吃吧讨论更多新鲜、有趣、好玩的新闻时事。最近有哪些有趣的 NFT 项目等等，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聊聊币圈的资讯。上个礼拜啊，我们有讨论到 NFT 的项目的各种争议啊，那么也得到听众们有很多的回响哦。那么看起来史蒂芬叔叔还活着哈，
还活着，还活着，
没有被电爆。
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少注意一点点，目前还好。
是我们可能炮火还不够猛烈啦。
是。
那我们今天呢、啊，也特别邀请了我们这个来宾呢，刚好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很多听众啊来询问说，那在买这个 NFT 啊，或者是投资加密货币，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啊，有哪一些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我们先来欢迎猫董律师，
欢迎欢迎
欢迎。
Hey， 大家好，我是猫董律师。那我是一个专注于加密货币跟 NFT 法律问题的律师，那也有经营自己的 IG， 只要搜寻猫董律师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每周都会分享跟法律还有加密货币相关的知识。
嗯，来那个猫董律师的 IG 给他加起来啊哈，好，只要搜寻一下猫董律师就可以找到这个猫董律师的 IG 的账号喽。好，那猫董律师啊，除了是职业律师以外啊，也身兼台湾虚拟通货反洗钱协会的理事，那同时也是作家啊跟讲师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多才多艺、啊。我们还是先请猫董律师啊，跟听众朋友再多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OK， 就是我刚开始就是以写文章为主。那其实我会踏入这个领域，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加密货币跟 NFT 大家也知道，就是比较灰色地带嘛。那现在也比较没有多那么多管制，但是还是和问题重重这样。包括加密货币，还有最新一代的 NFT， 比如说像最近很红的嘟嘟房事件啊，就是也有很多法律的争议。那我觉得法律人就是可以在这种灰色地带，或者是还没有很有规范的时候多琢磨一点，然后协助业者成长，或者是说比如说像在签订合约跟比如说像会师啊，或者是说像工程师合作的时候，在签合约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觉得都是法律人可以协助的地方。
嗯，因为这个也是在过去这段时间，等于是 NFT 啊跟币圈大爆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陆陆续续发生有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在讨论很多 rug 的很多项目 rug 的状况嘛，所以今天我们会多谈一点点怎么样透过现有的一些法律的框架。
只是刚刚就是听到这个猫董律师，然后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就不小心冒出了很多问题哦，就是我想要就是说先问一下，就是说在传统的律师跟加密货币的律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在读书，然后跟出来社会就业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律师钱会不会比较好赚一点点？
非常的实际。
没有，这个是很实际，因为我们传统大家都看电视，然后看新闻，这个律师好像都赚蛮多钱的嘛。然后我只是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我们最近韩剧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律师然后也是蛮有名的，然后其实有好几个韩剧都跟律师有关系，我相信如果有各位观众朋友有在看韩剧的时候应该都会注意到，只是说我个人会比较好奇，就是说传统一般的律师然后跟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律师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是在收入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之类的。
嗯 ，OK， 那我先回答第一个跟业务相关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是差蛮多的，说实在话，因为其实传统的律师他在处理的纠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看很多判决嘛，就是我们有甚至有判决的搜寻引擎网站，对，所以基本上大家会有的问题其实都有点类似，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案例可以依循，然后可以想说，哎，这个案例就是主张什么样子的法律。 律，那我们如果有类似案例也可以去援引。可是加密货币跟 NFT 就是这种币圈相关，它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甚至我其实很常去搜寻，就是因为 我自己还蛮期待第一个 NFT 判决出现的，因为毕竟很多争议嘛，所以我还蛮常去搜寻，就是网站上面到底有没有判决出来，那都还没有。所以可见其实在处理 NFT 纠纷的时候，大家是很模糊的，很陌生的。那我自己在职业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如果在有碰到加密货币或 NFT 的问题，他们其实也都会来问我，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接触或是没有玩，就是完全不了解嘛。大概就是提到这个 NFT 或加密货币，大家就会觉得哦是诈骗，是洗钱，是高风险，大概就是这三个形容词，然后就结束了，就是其他部分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其实法律人可以多了解的，因为其实争议很多嘛，那一定也有需要就是协助。像其实NFT 或者加密货币立法啊，或者是金管会的一些监理啊，其实都是法律会很琢磨的地方，那我相信之后也会越来越蓬勃发展。对，所以我觉得这算是第一个，我觉得加密货币跟律师跟传
统
律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对、
啊，第二个
，第二个钱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蛮看公司本身、哦、对，就我目前观察而言，就是看公司的预算。
是，
对，那虽然加密货币的产业看起来好像很有钱，就是确实有时候确实也很有钱嘛，
对啊，就是每一个都是这个，我靠，就是都在炫富啊，跑车啊，什么那个房子啊之类的，这样子
每个都是企业家。
对啊，然后每一个就是在讲 NFT 讲币圈的时候，然后都说我赚了多少钱这样子啊。那我想说他们既然赚了那么多钱，那他们付给律师的钱应该也会更多这样子啊。
我觉得其实没有哎、欸，
没有。
其实我觉得
我刚才说是假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其实法律它本身就是对于所有产业来说都是一个成本单位，就不只是加密货币，其实一些新创公司甚至是传统金融业、
哦、
他们其实甚至有时候年度拨预算的时候，一些法务法尊其实预算是比较少的、嗯、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没有为公司有业绩，就是他那个业绩跟成本是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嗯、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啊你是成本单位、嗯、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法律人的宿命，就是你很难拿说哎、欸、我为公司争取了什么，你比较会像是防守说哎、嗯欸、我为公司就是哎、欸、比如说胜诉啊，可是胜诉它也是有一些成本嘛，诉讼成本、
嗯、
或者是比较就是费心的地方，
是
对，所以我们跟业务端有时候甚至也是比较两极的，一个是成本单位，一个是利润单位，
是是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遇到有人他们说我想要付 U？
嗯。哦，有
吗？
付 U 或者是我给你那个白名单，
对对对，我不给你 NFT 这样子，
对，我直接付 NFT 给你。
NFT 还没有啦，
有付 U，
对对 ，U 的还蛮常见的。
啊、那你们怎么去解决？因为这个在法律当中应该是比较不太行嘛，还是什么之类的？
税务上面的规划当然是还是要看会计那边或者是国税局那边有什么样子的规范。哦
了解，
对对对 对, 對，
了解了解，就是有时候还是会遇到。OK， 好，
那是收 U 是可以的吗？
收 U 目前私底下应该都可以。对啊，
我想说还是要留一点点保留空间。你这个直接进去，
我自己是都比较看厂商啦。
当然的，
对，比较配合。
Okay, okay.
是 OK， 好，
好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进主题哈，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都在闲聊啊，哈拉。那刚刚不好意思哦，跟猫董律师这个前面都在哈拉哈拉，然后想说，因为我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猫董律师哦，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约是比尔约的、嗯，我一直以为猫董律师是一个男生，而且已经提
很常有问，
对，而且也是提早来到现场，哇，真的非常的负责。我想说律师都非常的准时这样子，然后先来观察场地。然后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别人，我还在外面吃东西这样子，到比尔到，然后而且我觉得猫董律师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年轻可爱这样子、嗯，会不会就是有人会误解好像？没有那么的专业，
王美这样子，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前面都在聊天嘛，那我们后面其实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哈。嗯，这个也是我们上一次跟比尔，就是我们针对这些目前市面上 NFT， 然后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先就 嘟嘟坊好了，那嘟嘟坊呢无预警撤站引爆消费纠纷，那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消费者呢购买 NFT 要该注意什么呢？
OK， 我觉得其实嘟嘟房这个就是案例，就是很多人都戏称说它是 NFT 的就是经典教材，就是负面的经典教材。我觉得其实也是就是有它的道理，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给 NFT 界的借镜吧，就是它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其他 NFT 项目方也有可能发生，包括智能合约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售后服务或者是提供的消费的产品啊，或是服务有瑕疵。我觉得其实因为台湾它本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发的 NFT 基本上都是有点功能型的嘛，就是兑换服务兑换商品，甚至有一种永久保证的感觉。那我觉得它其实说实在它其实就跟 Web2 的世界一样，就是等于是我们还是有去买服务买产品，只是我们多了一个这个凭证，消费的凭证去跟项目方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看到 NFT 就是那么出圈。其实 NFT 它本身的一些问题其实比加密货币来得更复杂，加密货币大家会比较 focus 在投资上面嘛，但 NFT 它本身比如说像刚开始还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像是如果我买了 NFT 是不是代表我可以拿这个图片去做一些其他的作用，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拿现在很红的一些卡通啊拿来自己发 NFT， 其实很多是跟智慧财产权相关。那智慧财产权算是第一块，就是我在发行的时候会碰到问题，那接着就会有很多上面经营，因为其实它本身也有一点像一个公司啦，就是我在跟，而且跟消费者又有更多的互动。那我觉得其实 NFT 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争议，其实我觉得本身还是约定没有写清楚是一个蛮致命的事，就是有时候我甚至打开那个 Mint 网站会找不到东西，对，就是一个入口而已，或者是说
给你按有个按钮让你按了，
对，有一个按钮让你按，然后大概有一些形象或者是报道，我想说那要在哪边看这个东西怎么使用，也都是就是简单的 QA， 或者是说有点就是把它当作广告在写，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买东西，其实我们都会勾一些什么使用条款嘛，或者是消费说明，或者是甚至有时候再正式一点可能会有一些线上合约让你勾选，就是说我同意这个内容，那虽然说这个也是有一点点问题，但是至少该写的我们都有写到，但是 NFT 就是很难看出它有什么就是什么样子的约定。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像以这次嘟嘟房为例好了，就是撤站这个问题就是最严重的嘛，就是造成很多消费者的权益的损害。那其实这个撤站的权利跟消费者那么有关，那如果当初嘟嘟房他有就是意思就是比如说他自己的营运模式就是这样营运好，我们姑且不要说他是不是诈骗啊，或者是他是不是在用这些 NFT 持有人，就算他就是基本上的经营模式它就是会撤站，那其实这个算是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应该把它写在约定里面。对，那至于约定要怎么写，可能有一些是写在 Mint 网站啊，那有时候是写在 Discord 公告啊，那我觉得至少有写比没有写好。那或者是说写的清不清楚，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 NFT 项目方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点。因为其实有时候项目方他当然站在公司的立场，他就会觉得我有点懒，或者是我不想写，或者是什么留白的艺术，就是不想写，但是
他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留白的艺术，
对，留白的艺术就是模糊地带、
模糊空间。
对，但其实说真的，我就是当律师，就是也没有到很多年，就是这几年下来，就是我自己也有当过法务嘛，就是在公司里面当 in house 这样当法律顾问。那其实我发现，其实不写，说实在话到最后都会害到自己。
是，
对，就是你如果写好了，那你甚至可以白纸黑字说我这个我写好了、就比如说以嘟嘟房为例好了，你写说我们保留撤站权利，或者是说我们撤站前多久会通知，先预先把它写好，那 还来买的人就代表他同意嘛，他接受这样子的游戏规则，那至少你还有一个保障。 对，那我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不写，其实企业项目方第一个是他也要有这种客诉的争议，或者是对自己的公关形象也很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体两面啊，就是写好对消费者有保障，那对项目方也是有保障。那我觉得从这个案子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真的之后如果要写网要发 NFT， 其实很多内容就算如果项目方没写好了，我觉得消费者如也可以打，就是进到一种询问的，对，监督或询问的义务。那我觉得对自己也是有所保障，就是至少留个文字下来。
他们就算只是在 Discord 上问答，然后可能出现在某一篇贴文里面，然后项目方回答，而且也不太确认那个项目方的 mod 是谁，这种情况下，这个还是属于有效的吗？
其实当然写在公告或者是写在一些比较主要的文件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其实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先撇开 Web3 不聊好了，就是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其实有时候现在因为大家都通讯方便嘛，也很难说一定要都要写成契约那么正式，所以有时候现在其实很多电子邮件啊或者是 LINE 的讯息都还是可以当作之后诉讼的一些证据，对，他还是可以用一些脉络去推论说你们当初约定的内容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效，但是确实会有争议，比如说说文解字，就是或者是说那个只是我们当初在聊，我并没有保证你。所以我觉得在效力上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弱一点，比真的写清楚或者是真的发成正式公告还弱。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建议说之后如果项目方有要发 NFT 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把它定选在公告上面，我觉得会是最有效的。对，
这个史蒂芬叔叔有很多接触过很多的项目嘛？
对。
那刚刚我们谈的好像是跟赋能有关的，比较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对，没有错。
那如果我只是就是一个，譬如说有一些 NFT 它其实就是图像，
对，
那当然它有一些 roadmap 说他们要进军元宇宙或者在sandbox 做什么样子的项目开发，但是它其实那个就是它的 roadmap 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样一个状况，是不是目前看起来反而是卖小图片比较没有争议？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件事情好了，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早期就是因为应该是说国外 NFT 然后先爆红嘛，然后再回到台湾。台湾其实很早期的时候也有出，像比如说像那个篮球的 NFT 这样子，然后工程师嘛，然后还有出一些其他，但是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些轰动。然后后面就是再到就是去年年尾的时候才开始整个爆开来。那我觉得台湾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当成它必须要有所谓的附加价值，然后它会成为对比，因为消费者会算嘛，我今天买了一张 NFT 多少钱，它可以换多少东西。可是在国外他们其实就是一种概念然后跟价值，而且其实一开始其实就是有趣跟好玩，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如果有错的话麻烦再到比尔的财经厨房去留言。好，就是说一开始我记得这个BAYC 这个无聊猿，然后跟 CryptoPunk 他们其实就是一张图而已啊。
是啊，是啊。
那后面是因为他们有讲说道的精神，然后才慢慢，而且其实项目方都没干嘛。
对啊，
如果我应该没讲错啦，
是是是。
然后就是都是由这些 holder 当中，因为买的这些持有者他们其实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自己组成一个 lab， 然后就开始一直慢慢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国外的玩法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可能就是看错方向了。走偏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看起来就是我们好像要算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希望买 NFT 的人有赚到的感觉，所以 就在 NFT 上面加很多赋能，所以包含像后来你会看到什么航空公司有发啦，百货公司有发啦，然后大家就在算说到底啊那是有谈那是没谈，但事实上可能这样子其实是消费争议其实会变得这个比较难以控制
啊。没错啊，而且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他目前大家对 NFT 其实还是一个图片的概念，然后还没有去真正发挥它的价值。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虽然说现在是熊市，然后我们前几集都有讨论到，就是说其实目前进军 NFT 的就是不减 反侦、嗯、那只是说他的玩法当中可能就是说目前几乎都是 freemint， 所以早期如果你想要买 NFT 买不起的、哦、比如说刚刚猫斗律师他说他没有买，然后现在呢没关系，现在你都有机会，现在几乎每个礼拜我都有看到 freemint 的这个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嗯、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先往这方面去收集这些 NFT， 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争议性、嗯、但是我会觉得它后面的玩法其实会更多更好玩。
嗯，既然一开始项目方没有收钱的话，代表说哎，它其实有一些动力，它可能要想办法让这个项目活起来，然后它可以在过程当中再多赚到版税，所以这个可能是它未来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说项目发展的一个方向。
没错。
嗯，我们也顺便问问看，因为刚刚已经讲到这个图像了嘛，所以这个 NFT 的图像的使用啊，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到，一开始最早的 NFT 的问题就出在智慧财产权，然后这个就牵涉到图像的授权跟使用，那这个也包含了像Yoga Lab 就是我们的无聊园，它其实曾经也爆发这个跟 Holder 们的这个图像到底可以授权到什么范围的一个争议，所以我们来聊聊最近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图像的授权方式啊，大概有哪一些，然后如果使用者或者是 Holder 的话，他怎么样来可以来合理的使用这些这个 NFT 的头像。
了解，我觉得 NFT 图像就是像刚刚聊到，它算是就是最刚开始的一个争议。那我觉得最刚开始的争议其实也不止台湾，就是像刚刚聊到的，就是无聊园它其实就是最早的 NFT 嘛。那它其实它的 NFT 的智慧财产权的条款其实也是一变再变，就是从最早的它没有很划分，它说如果你买了我这个无聊园的 NFT， 你就拥有所有权利。它那时候是用所有权利去写在他的网站上面，那他的这个所有权利没有做任何限制，所以就是理解起来就是我有所有权，那我也有智慧财产权、但后来就发现大家都开始拿无聊园去做很多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品牌的推销，那可能大家就会一看到这个无聊园的头像就以为是官方授权或者是官方活动官方产品，对，然后所以这时候无聊园就觉得好像我还是要保护我自己的 IP， 因为我自己的 IP 是有价值的嘛，那也怕乱用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有修改，他后来把它改成说你有权利，但是除了智慧产权之外，他是开宗明义的就把这个条款就是排除在外，所以就看出说其实智慧产权它的一些在 NFT 的条款它其实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就是其实不用，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还蛮多人就是在讲到 NFT 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有一个迷思，他会觉得说法规又没有规定，又没有修法，然后又没有立法，所以这个东西模糊不清。但其实尤其是民法相关的，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民事纠纷啊，民事的权利义务的安排啊，或者是像现在提到智慧财产权的安排，它其实都是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决定，对，所以其实可以不用有特别的一些立法这样，所以就是很看说当事人有没有把这个权利义务给分配清楚。那再来再细分，就是智慧财，因为其实 NF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会比较着重在著作权嘛，就是这个图像可以拿来干嘛，上面有哪些权利。那其实权利在我们著作权法就是台湾跟美国都差不多，就是著作权法它其实里面会细分很多很多的权利，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图像旁边标注我的名字表示我是作者，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拿来传输传给别人，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把它修改二创，或者是我可不可以重置，这样它其实是细分成很多很多权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智慧财产权它的权利义务安排也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可以传输，因为我希望我的 IP 变很大嘛，然后或者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IP， 所以我开放让你去公开去曝光去转传，但是你不能乱修改我的作品，或者是你不能够拿我的作品去二创，那我觉得这就是有一个权利义务安排。我觉得现在比较多 NFT 项目方式朝向这个方式去发展，
他们会开放让大家二创嘛，因为看起来有一些是鼓励二创，
像 Demi Human 好像就有，嗯，对。那我想二创他鼓励二创的方原因也是因为他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 IP，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像是看项目方他策略是什么。那像有一些比较保护自己 IP 的，因为 IP 它本身也是一个资产嘛，所以比较保护自己 IP 的他就会说，欸，那你不能二创，或者是你去创作的话你要分润给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也不是会完全禁止，而是他会去设一些要件，或者是就是有点像是他跟权利义务他跟持有者的另外一份契约这样子，怎么约
定？这个真的会写在网站，或者是有写到这么清楚？
这个我就是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我想要问猫董律师嘛，就是说我刚听到一半，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写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密的时候，还是就是说他后面他是可以补充，然后去做一些修改的一些部分？
其实我是觉得当然刚开始写好是最好，但是像无聊猿他就是修改的，
对，他修改啊，
对，
他是
修改，因为他先保，他先说，欸，我有修改网站的权利，然后再去说再去改，对。而且他改他也不是改在无聊猿那边，他是改在他后来那个MAYC 那边， 对，然后他写在 MAYC 的条款，然后说，欸，这个东西 BAYC 也适用。
那有一些他没有写的嘞，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发行很多的 NFT 的项目，包含台湾其实也有很多项目嘛，可是他有一些他其实他没有写的很清楚，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没有写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还是归著作人所有。
Okay.
那著作人就是项目方嘛，甚至有时候是那个艺术家哦，就是艺术家跟项目方之间他们的著作权怎么安排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的关系是相对性的嘛。
是。
那可能有时候，欸，我是授权，就是比如那个价格也有关系，比如说，欸，我是买你这个图片的授权，
对啊，
有时候是，欸，没有你要帮我创作，付一笔钱给你，那这个著作权就是我的，对。那所以其实如果现在项目方都没有规定的话，其实会比较推定说这些权利还是项目方的或者是艺术家的，
了解了解，
不是持有人的。
应该是说今天我买了这个 NFT， 因为现在 NFT 大部分都有所谓的 discount 嘛，所以就是说我们必须我今天买了这个 NFT 之后，我要去做一些使用，还是要必须得问项目方去说，欸，我到底可不可以使用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我觉得要问清楚 是最好的。
那如果项目方跑了对啊，项目方跑了怎么办？
项目方跑就变成诈骗的问题。
对啊，但是我已经买他的 NFT 了啊，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到最后就归零啦，你可能
没有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就是 我们这边也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因为市面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lpha Shark，他其实他跑两次，然后第三次是这些 holder 要再把它 hold 起来，
对，
我觉得很猛，欸，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NFT 跟币它有点不太一样嘛，币它跌了你要救很难救嘛，但是 NFT 项目方 lock 掉之后我还可以把它救起来啊，
靠持有者的力量。
因为再来就是持有者，因为持有者可能数量这个大概就是10000颗或者是2000颗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甚至有些 holder 可能他自己手上就买了超过上100张的 NFT，所以他确实是比较有可能把他拉回来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拉回来之后他已经不是原本项目方，然后他
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NFT 有一张图嘛，我还是很喜欢啊，但是项目方跑了之后我可不可以拿这张图去做别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项目方没有想要跟你追溯什么，或者是他觉得你在帮他 promote， 他可能就不会
去。对啊，而且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说项目方跑了他已经不管了嘛，那今天我们这些 holder 或者说我这张图的持有者当中，我把它做起来了，项目方又回来了。
项目方又回来说那是他的。
对对对，会不会有？
其实这真的很有可能，因为其实有时候著作权他在讲说，欸，我有没有侵害权利，其实都是比较法律面向的去论述。
对，法律面向。
对。
但是有时候，欸，这个著作权人他可能不会追溯你啊，他可能不会，就是他通常都是，欸，你赚了他的钱，
對，
他觉得你图了他的利，或者是你有利润，他想分一杯羹，他才会告你。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看过很多都是，欸，他发现你在白嫖他的作品，那他可能刚开始不动声色，然后等你红了，然后他再告你这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联络到项目方，然后去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再来决定
把他移转他的权利
之类的之类的。OK， 好。
不过他既然是 rug， 就是你很难找到他。
不一定啊，不知道，不知道。
回头刚刚前面有关那个图片这件事情，我再继续追问一下了。
是，
就是现在有一种图像是属于那种 CC 0的，就是基本上它是开放授权。好，那任何人拿到这个图片，譬如说我们的黑道啦，趁机宣传一下，
一定要一定要。
黑道就属于这个 CC 0的头像。哎，换句话说，它其实是一个开放授权的这种图像。那这种图像我们使用上是不是就真的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顾忌？因为但当然没有著作权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二创，那是不是相对来讲我的风险就比较小一点？
我觉得他授权还是要看他授权什么内容，因为像智慧财产权他有很多细分的内容嘛，比如说他像刚刚提到的你可以传输啊，但是你不能改作，或者是他还是会去就一些内容细分。对，那如果其实他没有去做一个限制的动作，他说我授权你智慧财产权，那我觉得就可以解释为全部都有授权。但如果他有一些就是但书讲说你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我觉得还是要照那个授权的内容去做一些权利义务的安排。对，像其实不止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NFT 的授权，其实在台湾也有那个创用 CC。对，创用 CC 它其实我觉得概念也蛮像的，就是它就是有帮忙标明说哪一些是有授权，哪一些没有授权。那他们有做很多图示，比如说第一种就是什么都有授权，第二种就是只授予就是人格权，然后财产权不包括，就是它还是可以去做一些细分的标示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这边也要问猫董律师，就是说我们在接业配 NFT 或者是单纯宣传 NFT 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那像连千亿他宣称他是代言 NFT， 那这会有怎样的一个法律责任？
对，连千亿那件事也是，就是
我们也是担心，我们你知道我们也在节目上，万一以后我们也有业配，
对，
我们也很想
这边我们还是要先补充一下，虽然已经讲到后面了，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非常的缺干爹，
对，
所以说如果这个有这个
有项目方
有公司行号，然后觉得我们这个蛮优质的节目的话，我们也欢迎这个赞助，欢迎赞助，
对，猫董也欢迎赞助，
大家一起赞助起来，
大家都很缺，
对。那我觉得连千亿他的那个代言那个 NFT， 他其实也不确定，因为他的说辞是代言嘛，那他可能也是自己是项目方自己去卖。那其实他那时候在讲说他是宣传 NFT 不负责任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觉得好像就是哪里不对劲。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就是公平交易法他的一些规范，他是有对广告，他的名字叫做见证人，对，推荐的那个推荐见证人，那其实就是代言或者是业配的意思。其实就这些商品啊或者是服务，刚刚有提到 NFT， 台湾 NFT 很多都是兑换商品跟服务嘛，像是我记得连千亿那个 NFT 就是
换手表，
对，换名表，然后
包包
好像还有那个手机，
对，
Apple
蛮多东西的，
对，都是那种很高单价的商品。那其实它本身就是像刚刚提到，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凭证嘛，因为它就是在兑换服务商品。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如果它是有在见证这些服务商品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受公平交易法规范的。那其实公平交易法它规范，它就是主要在抓广告，这也是我觉得 NFT 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 NFT 很多广告嘛，或者是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写契约，它基本上整个网站它都在做一些保证啊，做一些担保啊，那这个其实就有一个广告的问题。那其实公平交易法当初立法说要规范这些代言的目的，其实就是怕你随便去乱接代言，然后利用你自己很有名的名气然后去做保证，那其实很多你的粉丝就会去买啊，
看起来就很多人
对，他应该流量之王。
不是，因为他那个真的是很夸张啊，他就是在 FB 的直播台，然后每天在那边叫卖，然后人家就跟他合作，而且跟他合作 的一个项目方之前也是在做诈骗吸金的 啊，对啊， 因为这个新闻我有、
哦、有报
有有略有研究这样子、哦、对，而且再来是说又引爆这些所有的 YouTuber， 然后什么勾二，然后又去提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嗯嗯
对，所以就是很怕像连千亿这样子，也不一定只有他啦，就是其实很多 KOL 或者是艺人都会，就是厂商都会想叫你来业配嘛。那如果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之前李克太太他就有被罚，就是这个广告见证人的问题、嗯、那他的比较特别，他的不是诈骗，他是因为就是踩到那种药师法、哦、就是医药或者是医美相关药材相关，他本身需要一些执照或者是特定身份才能做广告、嗯、那时候李克太太可能没有，所以他就是因为有违反法律，所以就是这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见证的问题，所以要去负一些赔偿责任。嗯，对。那其实像 NFT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去帮一个商品或者是帮一个服务然后来打广告。那如果有不实的话、嗯，当然如果不实的话就会有诈骗的问题嘛，比如说你跟项目方一起串联起来然后骗持有者这样子。那如果不是诈骗的话，但是你有，因为其实你去帮人家代言基本上你还是要对这个产品略有研究嘛，或者是略负责任、嗯嗯嗯、对。那所以就是公平交易法这样子的规范，就是防止说这些代言人他都不负责这样子、嗯、对。这边可以提到一下，因为我前几周吧，然后才拍一个短影音，然后是在讲那个美国那个金卡达夏、
哦、
对、哦、金卡达夏他那时候，对，他那时候就是帮一间我不确定是美国吗的交易所，就是有去业配，对，然后就被重罚这样子。那他重罚，其实我觉得台湾已经算幸运，台湾是指说、欸、你服务商品有责，有一些出什么 trouble， 你再跟厂商连带负责、嗯、那美国不是哦，美国是你没有写你拿了多少报酬、嗯、所以被罚、哦、哇对哇对，所以其实美国在代言上面的责任是非常重的。那其实台湾就是如果你对商品跟服务你没有去做一些研究，然后造成一些使用者啊消费者的损失，那你就是跟厂商要负连带责任。
所以如果有一些艺人或者是他不是自己发项目，他是帮一个 NFT 项目代言，然后这个项目后来 rug 了，他可以说我很抱歉但是我也是受害者
我觉得还是会去看具体事证啦，
是
比如说是不是你当初有稍微先做一些功课， 那你有没有尽到一些查证的义务、嗯、对对对、嗯、我觉得还是会，所以我觉得你这边也是要呼吁一些 KOL 或者是一些艺人就是也是要稍微查证一下，对、
嗯、可他要怎么查证，他查证的方式也不过就是知道这些人是有 真正在营运，然后有办公室。
这个我应该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你有没有心在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你 KOL 你是一个算是有影响力的人吧、嗯、那你有影响力当中你在接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你可能要去跟项目方开个几次会、然后再来是说了解他的一些背景、嗯、那再来是说你这个东西的一些未来发展，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做样子而已啦
对、啊、我觉得其实做样子居多
对啊，就是你我做到了、哦、然后你做到了之后、
啊、
然后他还是跑了，
禁止调查，
他还是跑了，我没办法、啊、因为我没办法去掌控他的一些 人人身安全什么之类的、啊、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该做的东西可能还是做，那我觉得法律这一块其实他也是看，哎、欸，你有没有做这些东西？嗯、啊，你如果
注意的
对 step one 是不是 two
该注意的事情，
对，都有做了啊，那可能就没事。但是如果你连这些样子都没做啊，这个不行，那你都没有做到这些应尽的义务这样子之类的。嗯、对，
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这个 NFT 未来的发展性呢、啊，其实，在经过了2022年的一个疯狂的发展之后，嗯、接下来应该会进入一个比较沉稳，然后呢可能也慢慢成熟的一个路线，
是没有错、
哦、然后接下来可能大家也陆陆续续可以从这个地方真正把它的商业模式啊，或者是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路线图再有更清楚一个勾勒，可能包含像是不是结合实体资产，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服务商品、嗯、那么它未来是不是有可能结合成真实的物理世界有的一些资产、嗯、譬如说房地产或者是债券啊、嗯、或者是这个票券等等，那它可能 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使用的情境跟它的发展、的路线出现呢、啊？
没错没错，其实重点其实就是要多听我们开吃吧，以及这个追踪我们的这个猫董律师的这个 IG， 然后以及避免大家尽量去走一些弯路这样子。
嗯，
好，那我们今天也感谢那个猫董律师来到我们这边，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再见，
拜拜
拜拜。还是意犹未尽吗？开吃吧，新鲜动态一把抓。我是杨比尔，
我是史蒂芬叔叔，
我们下次见，拜拜。